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也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蒙福的日子。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好，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
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而且主应许呢，存勇敢的心的人会得什么呢？会得大赏赐。这个世界上面常常说枪打出头鸟，是吧？说你勇敢可能会吃亏，但是上帝说你不要担心，你在上帝面前，在耶和华面前做一个勇士的时候，他保证你要得奖赏，你要大大的蒙福。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要被世界的声音所欺骗，而是要相信，我只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世界不奖赏我，耶和华也会奖赏我。而世界给我的是少的，上帝给我的是多的。阿门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勇士系列哈。我们要讲第五讲，那我们把勇士系列我们讲一下之后，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要进入到我们的基督为王。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以利沙的火车火马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将你的每一段圣经赐给我们，没有一次是突然的。每当我们打开你的圣经，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得益处，都要得造就。因为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不是用什么别的，而是用你的话语造的。所以主，你的话语充满了能力，所以求主你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领受你的训导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要喜乐，因为我们必从你那里大得力量。求主你赐福我们今天所讲的道，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是被圣灵感动，让我们都是来到你的面前听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每个人都大得造就。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利沙的火车火马。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哈。这个我们要读的圣经呢，是列王记下六章十一到十九节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下啊，六章十一到十九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
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过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
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坦。”
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兵马军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
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分离。”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分离。
好，一起。
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好，那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这个是先知以利沙他行了一个神迹哈。那我们知道以利沙呢是以利亚的徒弟哈，他是接续了以利沙做先知，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那当以利沙被上帝接走，被火车火马接走的时候，然后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走的时候，以利沙呢就接续了他的衣钵。然后呢他也曾经有一个心愿，他说愿感动以利亚的灵怎么样子啊，加倍的感动我。然后上帝真的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去看的话，以利沙应该是在旧约圣经当中行过最多神迹的先知，你去数一下，没有一个先知比他行的神迹多。所以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而且有些神迹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他行出来。到了后来我们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行的神迹，有些你会看到是他在前面有预表。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以利沙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然后北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强敌是什么人呢？亚兰人。那亚兰人经常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以利沙呢就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就经常提醒以色列的王说，哎，不要去那里，那里他们有伏兵，不要去那里，那里他们会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亚兰王听了这个事情，他就很怀疑，他怀疑我们当中有什么东西啊，有间谍了，是吧？说我们当中肯定是有以色列国的卧底在我们当中，为什么我们做的计划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啊？他们总是预先有防备，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他有臣仆跟他说，不是我们当中有卧底，不是我们当中有间谍，而是以色列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什么，叫以利沙，你在卧室里说的话他都能知道。哎呀，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这个亚兰王就着急了，说这样子我们怎么打仗？所以他说赶紧去打听一下他在哪里，一打听，哦，他在多坦，好，我们派大军过去把他围困了，把这个人抓住，这样子我们打以色列就好打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的仆人早晨起来打水的时候，以利沙的仆人一看，我的天哪，我们这座城被人大军围困了，就很慌，对不对？来找以利沙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哀哉啊，我主啊，我们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时候以利沙跟他说什么？以利沙说，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怎么样子啊，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以利沙这个时候做了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啊？为这个少年人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结果这个少年人眼睛一开，看见什么？看见满山都是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原来真的我们更多，他们更少，对吧？而且你看到以利沙后来又做了一个祷告，更奇妙，他跟那些为这些仇敌祷告，一祷告这些仇敌的眼目怎么样子啊？昏迷。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说，我们说主啊，求你让我们的仇敌眼目昏迷，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儿来的。然后昏迷了没有啊？那些人真的昏迷了。所以以利沙就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啊？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然后进了撒玛利亚城，整个都被给就俘虏了。好，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神迹。那么我们去看一看，就从这段神迹当中，那么主他要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其实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神迹的话，是先知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就是两个人俘虏了一支军队，是吧？这个厉害不厉害啊？太厉害了。然后那这是不是惊人的得胜？这绝对是惊人的得胜。我们说这次惊人的得胜向我们揭示了哪些重要的真理？这次惊人的得胜给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启迪？那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做以利沙的火车火马。我们说以利沙的火车火马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几千年前的神迹，今天的我们这个神迹还有价值吗？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求主去带领。那我们讲到这个以利沙的火车火马的时候，我们呢就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大点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火车火马。我们来看一看这次惊人的得胜里面，主他告诉我们，向我们去显明的好，都有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来去看一看，我们来去看一看。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的火车火马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真的是清楚去看见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你不是只是看仇敌被抓住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灵界的异象，对吧？以利沙身边有火车火马。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讲到我们讲勇敢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知道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你去看，从现象上来讲的话，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和来追打他们、来围困他们来讲的话，哪个多哪个少啊？亚兰人多，对吧？哪个力量强，哪个力量弱啊？ 亚兰人力量强，他们力量弱。但是我们看到当以利沙的仆人他清早起来他很害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为他祷告以后，他的眼睛打开，看见什么呢？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异象啊？这是异象。所以我们说，我们首先在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勇敢，讲到我们要做勇士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首先要注意一个事情，我说注意什么？现象和真相的问题。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胆怯，是因为我们只看见了现象，我们没看见真相，同意吧？你看以利沙身边的这个少年人，他一开始他是不是刚强壮胆？他不是，他一开始怎么样子？他很惊慌，他很惧怕，他会说哀哉我主啊，怎么行才好啊？哀哉不是说好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惨了惨了，对吧？糟糕了，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因为他看见的是什么呀？他看见的是现象。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你必须去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不要被什么呢？你不要被这个现象所抓住，而是说你要去看的是什么呢？你要看的是真相。你要真的越看真相，你就越不相同。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讲说，现象不等于真相。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去做事情，我们根据现象去做事情，这个时候其实魔鬼一直能打败我们，这个世界一直能压制我们。如果仅仅看现象的话，这个时候他们要考虑的是什么？是要不要投降，怎么投降的问题，或者我们躲到哪里去，能躲避这些人，不要让这些人抓住我。但是来了一整支大军，我躲哪儿可以呢？我躲到地下室他们就找不到吗？他们还是有可能找到。但是你会看到以利沙为什么这么淡定，因为以利沙他看见的是真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现象从来不等于真相。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认真观察的人？要。但是你仅仅观察现象，你永远勇敢不起来。你仅仅观察现象，你永远都不可能勇敢。唯独像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这样子，我看见了真相，我才能勇敢起来。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我们去对比，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说关于现象和真相这方面，我说我们有三个身份，你要选哪个身份？我说第一个身份，懦夫的身份。懦夫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惧怕，什么都害怕。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是莽夫的身份。第三个身份才是勇士的身份。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人他会去做懦夫，是因为他看不见真相。他看不见真相，然后他看的现象是什么？他看的现象就是仇敌很强大。大家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有。最著名的是什么？大家记得吗？那十个探子，对吧？那十个探子回来就说，哇，我看到亚衲人怎么样子啊，又高又大，他们看我们像蚂蚱，我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也真的是蚂蚱，我觉得我们是不可能打败他们的。所以这就叫懦夫。懦夫其实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对真相他不看，他被现象彻底的抓住。胆怯的人甚至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寻求真相。胆怯的人甚至很多的时候，你要去寻求真相的时候，他甚至对你有意见，对吧？所以这就是懦夫。懦夫其实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对那些邪恶的、那些败坏的东西、那些来攻击他们、伤害他们，他没有胆量去反抗的，是吧？所以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新闻讲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感慨的。就怎么感慨呢？说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人欺负、被霸凌了。然后你知道这个父亲做什么吗？这个父亲去自杀了。所以那个发的那些人就觉得这个父亲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懦夫？这就是特别典型的懦夫，对吧？你被欺负了，你应该去采取正当的手段来去挽回，对吧？把这个霸凌者要去把他们挡住，然后要让你的孩子不要再受霸凌，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对吧？但是你说哎呀不行啊，他这个怎么样子，他去自杀了，真的是很可惜。而且我们说你去看懦夫，我们讲真的有的时候他们因为不敢看真相。但是还有一些人是什么？还有一些人我们说他是看什么呢？他变成了莽夫，就是他看到一些现象以后，他自认为自己怎么样子莽撞的冲出去。其实莽夫和懦夫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莽撞的冲出去的人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不要把那个包挡住那个音箱。所以莽夫和懦夫的区别是什么？其实莽撞的人冲出去他能够得胜吗？ 他也得胜不了。大家还记得那十个探子的故事对吧？那十个探子一开始做懦夫，然后在那说后来摩西出来然后都不能止息他们，耶和华亲自显现责备他们，保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后，那十个探子和以色列人才知道自己搞错了。这个时候他们又做了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做什么吗？他们这个时候开始变莽夫了，他们说我们去打，我们去打，打得成不？打不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做勇士。勇士和莽夫和懦夫的区别，一个重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对真相的探求，就是对真相的态度。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说我不要看真相，我觉得你们这些基督徒啊太执着了，你们整天要讲真理，我这个人呢，我就要日子过得潇洒，我就要岁月静好，我就要不求甚解，这样子我觉得生活才过得好。其实当人这样去说的时候，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他的内心是胆怯的。阿们吧。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连鲁迅先生都讲说，真的勇士可以什么呀，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但我们基督徒不仅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因为惨淡的人生是现象还是真相？现象。真相在哪里？真相在灵界里。阿们吧。你要看见以利沙的火车火马，这才叫看见真相。如果你只是在现象里做分析，你勇敢不起来，对吧？你勇敢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讲到这个看到异象看到真相的时候，我再跟大家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如果大家去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一些论题，你就知道希腊的哲学家很伟大。希腊的哲学家怎么很伟大？他们思考一个问题很深的，你看他从很简单的问题来思考。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画一个完美的圆，画不出来的。任何一个圆，你只要拿放大镜去看，它总是不够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完美的圆的什么呢？概念。所以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得出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他说我们现在所身处的叫什么呢？叫现象界。还有一个是什么界呢？他说叫本体界，或者叫本质界。说在本质界里面，我们能见到完美。伟大不伟大？伟大，真的伟大。但是足够伟大吗？不够。因为你注意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不是讲说有一个现象界，有一个本质界。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我们身处的这个物理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界？还有一个灵界。耶和华在灵界当中，这个火车火马的意象是在哪里啊？是在灵界里的。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勇敢的人，因为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了，我能看见灵界的真相。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拒绝打开你心灵的眼睛，如果你拒绝用信心去看灵界的真相，这个时候你跟不信的人区别不大，因为你也会被现象所困。你有没有见过愤青式基督徒？就有些基督徒也是很愤怒的，因为他确实要追求公义，追求正直，追求真理，好不好？好。但是他只是在现象里面，他没有办法进到灵界，他没有办法像以利沙这样子看见火车火马。他虽然没有像那个少年人那样子慌得不得了，但是其实他内心沮丧得不得了，对吧？但是你一定要看见灵界的异象。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基督徒我们是寻求灵界里的真相的，对吧？我们是要看见异象的。看见什么异象？我们要看见什么异象？你说梁弟兄今天讲以利沙的火车火马，我把我的眼睛眨了好几次都没看见火车火马，看来只能把我的头敲一下让我眼冒金星，我可能看见眼冒金星的火车火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看见的异象比以利沙他们那时候看见的火车火马还要厉害，因为你看见了全宇宙最大的异象，最重要的异象，也是最有能力的异象。是什么异象？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能够看见属灵的真相。像主耶稣在里说，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要能够看见这种属灵的真相，你要能够真正的到上帝面前的话，你要在基督里，你要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的人不是仅仅看现象，在基督里的人是看意象，而且就是我们说看最重要的意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意象？你有没有看见上帝怜悯的心肠？他在这个世界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干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不是意象？圣经里面讲说，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乃愿人人得救。这是不是意象？这是最重大的意象。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从这个意象出发，再去看你周围的世界，你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阿们吧。因为这个时候你戴上了一个眼镜，什么眼镜？属灵的眼镜，是看见福音意象的眼镜。这个时候就不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火车火马关键不是我们也一定要看见有火车火马，而是我们看见福音的意象，福音的大能比那个时候的火车火马还要厉害。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火车火马的时候，其实在这里上帝也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列王记下六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你注意，当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被围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们是处于从肉眼看是艰难的，对吧？从世界看，他们是面对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非常大的一个危险，但是他们是得胜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上帝让他们看见灵界的事情。弟兄姊妹，基督徒超越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不仅知道有这个肉眼所见的世界，对吧？我们肉眼看见的这个物理界，我们知道有地球，有太阳，有银河系，有亿亿万万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这个物理界的世界就大得不得了。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个世人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什么世界？灵界。灵界，对吧？那么灵界其实是很奇妙的。我们从圣经去讲，我们将来可以跟大家再去讲更多。我也鼓励大家，我们在我们网站上面我们有放基督徒的世界观，其中我有一讲讲世界与灵界，你们仔细去听，那个是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今天不会把那篇道重新搬过来再讲。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们去看这个以利沙的火车火马的时候，你会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灵界和世界之间有没有关系？
有。
灵界对世界的影响深刻不深刻呢？非常深刻。阿们吧。以利沙是靠什么胜过这个世界攻打他的仇敌的？是靠灵界的火车火马。阿们吧。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败坏，也跟灵界有关系。灵界有一个很败坏的叫什么？叫魔鬼，是吧？有些事情如果没有魔鬼，人罪人会做可怕的事情，但是因为有魔鬼对我们罪人的这种引诱、试探、攻击、破坏，所以人就变得更邪恶，对吧？所以你去看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呼召四个门徒之前，他先来受谁的三次试探？我们以前讲过，受谁的试探？魔鬼的三次试探。他把魔鬼打败了，开始呼召门徒，开始建立教会。这是有次序的，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不是说我先把门徒呼召出来再去面对魔鬼的试探，他是先面对魔鬼的试探，打败了魔鬼，开始建立教会。任何时候我们去呼召门徒建立教会，开始福音事工，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灵界的仇敌打败。阿们吧。同样道理，我们今天看这个火车火马的意象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做成很多的事情，打败这世上的仇敌，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勇士的话，你需要的是有灵界帮助你的力量。谁在灵界帮助我们？
圣灵。
圣灵。还有呢？神。天父，对吧？还有呢？天使，是吧？我们看到这个火车火马不是上帝，火车火马是天使天君，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希望大家去明白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不说跟大家要去怎样怎样子去讲太多关于灵界的事情，但我希望一些要点你要记得。谁在灵界保护我们？ 我们的上帝，还有圣天使。阿们吧。好，保护我们的是圣天使，是我们的上帝，然后逼迫圣徒的是这世界上的力量，还有属鬼魔的力量。请问保护我们的力量大，还是逼迫我们的力量大？保护我们的力量比那些大的多得多。你知道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很可爱，我说加引号的可爱，怎么加引号的可爱？就是有些基督徒过来的时候要低着头过来哈，不要挡摄像头。所以有些基督徒太容易夸大什么呢？夸大魔鬼的力量。有些基督徒觉得啊，魔鬼什么都知道，哎呀，很厉害很厉害。魔鬼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不是。
魔鬼知道的很多吗？
不是。
魔鬼有的时候比我们知道的多，这是事实，对吧？但是他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魔鬼也不过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他是有限的。我们的上帝呢？
无限的。
我们的上帝是无限的，全知的，全能的。阿们吧。上帝跟我们在一起保护我们，光是上帝跟我们在一起已经不用讲了，我们已经无敌了，同意吧？还有天使保护我们。所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天使厉害还是魔鬼厉害？
天使。
真的天使厉害吗？哎呀，我觉得魔鬼很厉害。我告诉你，天使比魔鬼厉害多了。因为魔鬼是什么？魔鬼是从天上被打下来堕落的天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举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在20楼，我从20楼，然后被人咣一脚踹下去，掉下去了，没摔死，没摔死。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坐20楼坐电梯下去的，请问这个坐电梯下去的和从20楼摔下去的哪个更厉害？
坐电梯。
肯定坐电梯下去的更厉害了。魔鬼是从天上被打下去的，明白不明白？所以他怎么可能比天使更厉害呢？他不可能比天使更厉害，只不过天使不会像魔鬼这样撒谎。天使是绝对诚实的，魔鬼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把魔鬼浑身刺的一个窟窿又一个窟窿，魔鬼会不会跟你说说，哇，你刚才祷告太厉害了，把我伤得很痛，会不会这样说？魔鬼永远不会跟你说这样的话。你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逃跑了，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但是魔鬼逃跑的时候会不会跟你说，我逃跑了，你太厉害了，会不会？不会。魔鬼一边逃一边还装作说我赢了我赢了，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所以有些基督徒对魔鬼说的话太相信，对上帝说的话不相信。所以我们以前辅导过 N 多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我们告诉他说，你已经信了耶稣，圣灵住在你里面，魔鬼能不能再住进来？你有没有可能你家里面有个房间，然后圣灵住在这里，然后魔鬼在隔壁床跟圣灵上下床住？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里面住着圣灵，魔鬼怎么住得进来？但是我们不吵听，哎呀，不是的，不是的，梁弟兄，你没有体会过我的痛苦，你没有体会过，鬼肯定住在我里面。我说鬼不可能住在你里面，你明白吗？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因为天使保护你。阿们吧。但是魔鬼会不会告诉你说我不敢住你里面？不会。魔鬼就要骗你说我每天都住你心里，我每天都住你心里。结果你看很多基督徒，魔鬼说的话就入了心，他就接受，上帝跟他讲的话他就不接受，这就是人的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保护圣徒的和逼迫圣徒的到底哪一个更多？保护圣徒的更多。保护圣徒的和逼迫圣徒的到一个哪个力量更大？保护圣徒。你是不是圣徒？
是。
你什么时候成为圣徒的？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了。真的吗？我觉得我还没修炼成圣徒。不是，你信耶稣的时候，基督的义就归给你了。阿们吧。基督就成了你的圣洁了，你就是圣徒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魔鬼从来不可能把一个圣徒打败。但是魔鬼被你打败了以后，他还会装作说我打败你了。你是不是要说服魔鬼？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要说服魔鬼？你永远也不能说服魔鬼，因为魔鬼从来都是撒谎。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用去说服他，你只要奉主给你的权柄斥责他，赶走他就行了。阿们吧。你要凭着信心的眼睛相信说，保护我的比逼迫我的更强大。阿们吧。你来攻打我是靠着你们手中的刀剑，而我是奉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更厉害还是你手中的刀剑更厉害？耶和华的名更厉害。所以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说，你们这些未受割礼的，你们是靠刀剑靠兵马，我是靠耶和华的名。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从字面上，我们说，哎呦，大卫好有信心呢。耶和华的名算什么？刀剑算什么？刀剑强还是耶和华的名强？
耶和华的名。
真的吗？
真的。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奉谁的名祷告？奉神的名祷告。所以你祷告厉害不厉害？ 哎，你祷告厉害还是刀剑厉害？我再问一句。
主的名厉害。
因为你是奉主的名祷告的，阿们吧。所以圣徒的祷告是比刀剑更厉害的。这就是我们属灵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属灵眼睛打开以后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从现象来看的话，经常圣徒是处于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的状态，同意吧？因为从现象来看的话，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才两个人，人家一支军队。但是从本质上、从真相来看的话，从属灵的真相来看的话，谁多？我们多。所以我们从来是以多胜少，我们从来是以强胜弱。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我们才是势强凌弱的，明明白？是什么强？是上帝的强。凌什么弱？凌魔鬼的弱。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这件事情的真相结果是不是这样子？结果就是这样。上帝不是给了以利沙一个幻象，说你看有火车火马啊，不要太害怕，不要太害怕。他是真的看见，而且亚兰人的军队真的就被俘虏了，同意吧？这里面不是在讲一个虚幻的故事，是讲一个历史事实，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看火车火马，你就晓得说，帮助我们的真的比仇敌更多，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然后保护我们的比仇敌更有力。你要相信这一点。你怎么相信这一点呢？凭什么？凭信心。离开信心，你就觉得梁弟兄啊，在讲假话，在讲无意义的话。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知道说，这事就是如此。阿们吧。无数的例证都证明这件事情，对不对？不仅仅是以利沙，是圣经当中你从创世纪一直看到启示录，无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在这里再看，当我们去看以利沙他们对仇敌的得胜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我们说谁在掌管世界，谁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
神。
真的是上帝吗？
对。
确认吗？
对。
一定要常常记在心里，是上帝才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但是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心里一讲这个话，也心里扑通扑通跳。如果说上帝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败坏呢？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饥饿，这么多的问题呢？要不要问这个问题啊？要。这个问题是不是好问题啊？好问题。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别人一问你心好硬，问这个问题，不要再问，要问这个问题。上帝确确实实在掌管这个世界，阿们吧。不是以色列的王，不是亚兰人的王，是耶和华上帝。但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罪恶？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相，就是罪的可怕。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这位至善的上帝并没有把这个世界当中所有的美好都收走，但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的败坏。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罪的认识太肤浅，我们太轻佻，我们觉得说罪没有那么严重，其实罪非常的严重，阿们吧。但是这一切的败坏是上帝造成的，还是我们人自己造成的？我们人自己造成。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想干什么？是让我们更败坏，还是想拯救我们？
拯救。
拯救。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败坏？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接受上帝的拯救，还是大多数人不接受上帝的拯救？
不接受。
这就是真相。阿们吧。你去看到，但是这个世界虽然有这么多的败坏，以利沙的火车火马依然告诉我们说，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不是君王，而是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一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平静安稳，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在掌管，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胜？我凭什么有得胜的确据？这个世界都是罪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原来是不是罪人？我们自己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吧？哇，你如果这样一讲，你说周围都是罪人，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也时不时会犯罪，我还能得胜吗？而且还有灵界的魔鬼，是吧？还有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网罗。你知道有些人的诡计是非常诡诈的。哎呦我的天哪，梁弟兄，你不讲了我还觉得好，你讲我觉得我们得胜的可能性是0.0000001%啊，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有得胜的确据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充满了罪人，我又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有一位至善的在掌管，谁啊？我们的上帝。所以你怎么得胜？ 你怎么得胜？与神同行就必得胜。跟我说一遍好不好？与神同行就必得胜，因为上帝从来不失败。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圣徒的得胜真的就像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一样，这怎么可能？圣徒的得胜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神迹。阿们吧。因为你也不过是个罪人，这世界全都是罪人，魔鬼的网络又这么多，然后我们居然可以得胜，我们居然可以在夫妻关系上得胜，我们居然可以在子女教育上得胜，我们居然可以去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拯救灵魂，一个一个的灵魂被拯救，这是不是神迹啊？绝对神迹。为什么有这样的神迹？因为有至高的神掌管这个世界。我们的上帝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不是割裂的，他不是把这个世界造出来以后丢开了他就不管了，而是他最深最深的摄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他又不破坏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自由。这就是上帝的奇妙。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有得胜的秘诀的。怎么得胜？像以撒这样的干什么？与神同行。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而且当你去看，我们说上帝是这个世界的掌管者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往哪发展，这个世界往哪发展。我们有时候说啊，这个世界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没指望了，完了完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往哪发展，这个世界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看现象，这个世界人是越久越恶，同意吧？看真相呢，真相是上帝一直一丝不差的在掌管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走向他的旨意。阿们吧。所以你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不要爱世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不是从上帝来的。从哪里来啊？是从世界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一直往前推展，一直会得胜，同意吧？所以这个世界的走向是上帝最终要得胜，这个世界的兴衰是跟福音有关系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一个国家对基督的福音越多的顺服，这个国家一定兴旺。一个国家逼迫基督的教会，这个国家一定衰败。你不用想的。上帝是不是公义的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慈爱的上帝？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是不是绝对的？是。所以当一个国家不断的行恶的时候，请问这个国家的结局是什么？这个国家很大，但是它很凶，它很厉害，它的武器很先进。你可以预期它的结果是什么？你说哎呀，它这么厉害，估计它会征服一个又一个国家。对，它可能在阶段上面会，但最终的结果它一定败亡。人类历史是不是证明这一点？
对。
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很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你知道是什么帝国吗？蒙古帝国。从亚洲到欧洲，几乎它马蹄能踏到的地方它全部都征服了。但是蒙古帝国存在的时间长不长？非常短。为什么？因为他以残暴著称。所以这样的帝国上帝可以使用他，但是到了时候上帝让他灭掉就灭掉。我们上次讲但以理，巴比伦帝国厉害不厉害？厉害。在那个大金像的意象当中他是金头，但是巴比伦帝国有几任君王？只有两任。第二任君王这个帝国就被马代波斯给取代了，对吧？你要去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上帝掌管万有。所以很多时候你说我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前途如何，那个国家的前途如何，我们很多时候说看他的军事，看他的经济啊、看他什么东西都不够，看他跟上帝的关系，他离上帝远，好不了，好不了。所以你要知道中国的前途如何，就看中国对教会的态度，中国对福音的态度，中国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这就是中国将来往哪儿走的方向，看得很清楚的，这就叫你看见真相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以利沙的火车火马的时候，我们再去讲第二点。我们说讲力量的秘密。讲什么力量的秘密？弟兄姊妹，亚兰王和他的军队来围困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的时候，一开始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绝对的优势还是绝对的劣势？绝对的优势，对吧？亚兰王肯定觉得自己是绝对优势，对吧？他们认为谁有力量？他们肯定认为亚兰人才有力量。阿们吧。以利沙是个文人，以利沙又没有，就算以利沙像参孙那么有力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整支军队把他围困了，对吧？但是其实真正有力量的是谁？真正有力量的是以利沙，对吧？ 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常常被一种东西所困，叫做无力感，是吧？我们经常觉得我没劲儿，我觉得做什么都没劲儿，我没有力气。所以我们今天借着以利沙的火车火马，我们去看看力量的秘密。你要去明白我怎么成为一个有力的基督徒，我怎么成为一个有力的勇士。阿们吧。不要做一个无力感的基督徒，而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我们去看看在以利沙这件事情上面，上帝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那讲到以利沙他身上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讲说包括和他身边的少年人的力量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面只有圣经跟我们这样去讲，其他地方都不会这样讲。我们说他的力量，第一个力量的秘密是信心看见的力量。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这个少年人一开始慌得不得了，以利沙很淡定。这个少年人后来还慌不慌呢？不慌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的无力感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而你没看见什么呢？不是你没看见现象。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喜欢思考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容易比一般人更无力。因为我们看见现象以后，在那里分析说，为什么会经济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是越分析越难受，越分析越无力。但是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以利沙为他祷告了以后，他看见什么东西啊？他看见灵界的火车火马，他看见耶和华的异象了。阿们吧。这个看见是用理性看见的吗？用什么看见？用信心看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信心重要的不得了。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力量，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睁开信心的眼睛。传道人鼓励你说你要把信心的眼睛打开，我还讨厌传道人，我甚至仇视他，因为我想沉浸在那种无力感当中。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打开你信心的眼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不一样。我们在讲信心它和行为是不一样的，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信心本身没有任何的能力，信心和你的体力和你的智力都没有关系。但是信心它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它跟你另外一个力有关系。什么力呢？我说跟你灵力有关系。圣经里面讲说求耶和华加我们心里的力量，对吧？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灵里的力量。你信心越是看见上帝，你信心越是看见真理，你信心越是看见耶和华的意象，你心里的那个灵力就越来越强。阿们吧。所以以利沙和他身边的少年人是有力量差距的。这个少年人可能论年纪比以利沙年轻，论体力很可能比以利沙的体力强，对吧？可能他脑子转的也比以利沙转得快。但是他跟以利沙的区别在哪里？灵力有差距。阿们吧。以利沙经常用信心看见上帝，所以他灵力强，所以他就很淡定，一点都不慌。而这少年人他灵力弱，所以他就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心看见越多，你的灵力就越强。所以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经常，我们要经常去读圣经，就是这个意思。你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看什么？看白纸黑字吗？看一些知识吗？不是。每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在看耶和华给我的异象。阿们吧。这个时候你越多看见上帝给你的异象，特别我们为什么鼓励大家说你们要多读福音书，多看耶稣做了什么，耶稣说了什么。甚至对一些信主 N 年的老基督徒，我们还是这样的强调。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基督，你越多的看见基督，然后你的信心就被培植起来，你的灵力就越来越强。阿们吧。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有时候骗我们一些老基督徒，特别一些好学习的基督徒，哎呀，你都信主八年了，你都信主十年了，你还在那里看福音书。我觉得你现在呀应该去钻研一下先知书，而且不用看大先知书，你要看大家看的比较少的那个小先知书，俄巴底亚书，你知道吗？是吧？哎呀，那个撒迦利亚书，你知道吗？是吧？马拉基书，你要把那卷书用你一辈子来研究。我不是说上帝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阿们吧。但是你离开基督去看的时候，你就误入歧途，你看不清楚的。但是你真的去多多的用信心的眼睛去打开， 而且你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在这个预表当中来讲的话，以利沙可以预表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那个少年人。我要承认，我经常在上帝面前不是说主啊我赞美你，像之前倩文师母跟大家分享的那样，我们经常在主的面前说的是什么呢？跟那个少年人差不多，哀哉哀哉啊，主啊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其实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耶稣开我信心的眼睛，让我看见什么？让我看见那火车火马，让我看见灵界的异象，让我看见福音的异象，让我看见这个世界朝着你永恒的美善的旨意走，这个时候你才刚强的起来，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它非常的重要，信心的看见非常的重要，信心像一个开关，信心这个开关它是做什么呢？信心这个开关不是把你里面的潜力激发出来，其实人的潜力都很吓人的，你知道吗？每一个人的潜力都是很厉害的，但是信心厉害的地方不在于此，你的潜力再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有限的。
真的是有限的吗？我有看一些名人名言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呀，那些名人在讲假话，人是有限的人，他的潜力是有限的，对吧？但是谁的能力是无限的？神的能力是无限。所以信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信心不是开发我的潜力，信心确实能让我的灵力增强，信心厉害的地方是支取上帝无穷的能力，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他们凭着信心，摩西凭着信心来到红海前面的时候，把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了，是摩西突然有那么大力气吗？谁分开的呀？耶和华分开的。摩西是不是凭着信心支取了上帝的能力？是的。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转了七天，耶利哥城就垮塌了，他们支取的是谁的能力？耶和华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轻看信心，所以你不能支取上帝无穷的能力，所以你经常被无力感所困。但是只要你凭着信心仰望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必然羞愧，还是必不至羞愧？
必不至羞愧。
主啊，我就用信心去仰望你，我就像那个少年人大卫一样，我眼前的仇敌就是巨人歌利亚，但是只要我仰望你，结局是什么？我只要把一颗小石子甩出去，歌利亚就必倒。为什么一颗小石子居然可以把全身冠甲的歌利亚打倒呢？那颗小石子里面的力量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个小石子里面的力量是耶和华的力量，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所以力量的秘诀第一个是打开信心的眼睛，你要看，看谁？看谁？看传道人吗？看神学书籍吗？看人做了什么吗？看仇敌做了什么吗？那都不叫打开信心的眼睛，看耶和华在做什么，阿们吧。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做什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说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在干什么？为我们祷告，阿们吧。耶稣为你祷告有用没有？用处多大？无穷大，阿们吧。你灰心什么？对不对？你为什么还灰心？因为你不愿意用信心的眼睛看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上帝做了什么，这是第一个。所以你去看，当上帝要去怜悯这个少年人的时候，要给他加力量的时候，第一个就开他信心的眼睛。所以如果你的信心的眼睛打不开怎么办？谁能打开你信心的眼睛？上帝，对吧？上帝有答应我们，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所以你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打开我信心的眼睛，能不能打开？能打开，可能打开还是必然打开？
必然
打开，阿们吧。去开你信心的眼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以利沙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特别佩服他的地方就是，你看以利沙那种淡定，一点都不慌，所以表明以利沙有什么？有交托，阿们吧。信心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交托，一个有信心的人是会交托的，一个不交托的人就是不在信心里。以利沙完全交托给上帝，安然在上帝的手中，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说，信心的终点不是事情的结果，信心的终点是什么？信心的终点就是交托。你说你有信心就是交托，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有信心，但是主啊我要这个结果，你说过祈求就得着哦， 所以我要这个结果，怎么样？这是不是信心？这不是信心，因为你在祷告当中，你变成了结果导向，而不是交托导向。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软弱。以利沙他表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交托。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有信心的人就要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什么事情？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阿们吧。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上帝对你的人生有没有安排？上帝在你的人生的安排上面和对别人的人生安排上面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有没有两个一样的人生？
没有。
从来没有。我们经常在这方面就软弱，就是我们觉得，主啊，我认识那个姊妹，唉，如果我的人生像他那样就好。这叫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不交托，这个其实就是抱怨。我希望我的人生像他一样。不，你的人生是上帝给你安排的，对你来讲就是最好。就我们之前讲，你要有信心，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生在你家里，不管你的学历程度，不管你的名气，不管你的财富如何，都是最合适的。阿们吧。而别人的孩子生在别人家里，哪怕这个爸爸这个妈妈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问题，上帝的意思依然是好的。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些。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99%加1%等于100%的秘诀。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之前有个姊妹，她就跟我去交通，在电话里面交通，她就讲到说她自己的孩子在学习成长当中遇见的问题，包括这个孩子上到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甚至抑郁了，所以她就很难过，她就看到自己很多的问题。但是看到自己过去很多的问题怎么办？怎么办？我能不能拿现在弥补过去？我能不能用现在解决过去？其实解决不了的，解决不了的。所以他很难受，他跟我去交通，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人都有软弱，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你去看约瑟，你去看约瑟，你去看圣经当中很多很多的那些伟人，他们所经历的，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意思都是好的。阿们吧。上帝的美意，我说如果我非要算一下上帝的美意，我说是99%，人的软弱，人的问题是1%，这才是正确的比例。然后这99%加上1%变成什么？变成是100%。这100%是什么呢？是上帝至善的美意。说我的孩子因为我做错一些事情，他在某些方面很脆弱，我说你也不要担心。为什么不要担心？就我们举人体的例子，你知道人的眼睛里面的肌肉和大腿的肌肉相比哪个强？啊，眼睛和大腿的肌肉相比哪个强？大腿的肌肉比眼睛的肌肉强得多，对吧？但是人能不能在眼睛里面用大腿的肌肉呢？不行，只有那个看来很弱的眼睛的肌肉才能让我们的眼睛这么漂亮，这么灵活。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上帝许可我们的孩子有一些人生当中经历艰难软弱，甚至有些脆弱，在他生命当中神的意思是好的，他在上帝的旨意计划当中，也许就是在那个最珍贵的器官眼睛里面做眼肌的。你看到那个很强壮的孩子，上帝的意思也是好的，他可能在神的旨意计划当中做大腿的肌肉，怎么样？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神的意思好不好？我在眼睛里面，我不要羡慕说我一定要去大腿那里去，你不需要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相信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不一样。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创世纪50:20，我们一起来读。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话是谁说的？约瑟。约瑟跟谁说的这个话呢？跟他十个哥哥讲。他的哥哥曾经陷害他，亲哥哥把他丢在坑里，本来想杀了他，后来又把他卖到埃及做了奴隶，然后又骗他的老父亲说你这个儿子被野兽撕了。骗他父亲骗了多久？骗了几十年之久啊，骗了几十年之久啊。所以他这十个哥哥其实是真的是很糟糕的人，对吧？但是到最后他的父亲去世了，十个哥哥来找约瑟，因为怕约瑟报复他们。约瑟说什么？约瑟讲这个话的时候，圣经记载约瑟就哭了，约瑟就跟他们说了这段话，他说你们的意思确实是要害我，但是什么呢？神的意思是好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基督徒会不会说不受害？啊，上帝有没有应许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不受害？从来没应许过。但是上帝说的这句话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是什么？神的意思是好，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交托。你就明白基督徒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子说这个事情不好，然后我拼死命，哇，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拼到最后其实也拼不出好的结果来。你看到世上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把自己拼崩溃了，对吧？我们为什么可以说不这样拼？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因为我知道能人的能力有限，算了算了。你仅仅是这样，你就叫无奈，你这叫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是不甘心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尽我们的力，但是我们做到一定阶段，我们说可以了，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我能交托，我知道谁在掌管，上帝在掌管。信心就是这样子让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你越能交托，你的心力就越强；你越不能交托，你就辗转反侧，甚至基督徒也会失眠。同意吧？有些基督徒是为了自己的事情，有些基督徒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失眠的。真的，有些人讲的，哎呀，我真的担心中国会往哪里去，我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受，搞到我睡不了觉。我说我只夸奖你一半，你有忧国忧民之心，这是好的。但是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问题是在于你不能交托。你要把凡事交托耶和华。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事我交给主。人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阿们吧。如果按照雅各给约瑟的人生规划，约瑟永远也不会做宰相，约瑟永远也不可能拯救全世界。同意不同意？但是上帝许可约瑟被害，上帝却使用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拯救雅各全家，拯救全世界。弟兄姊妹，你要去安然交托。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我们说这个宇宙的中心不是那些必死的君王，这个宇宙的中心是至善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只管交托。如果上帝是邪恶的，你能不能交托？上帝是至善的，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所以我可以把自己安然交托在上帝的手里。在我不能做的地方，上帝能够做。阿们吧。在我不能掌管的地方，上帝在掌管。其实上帝在万事上都在掌管。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是完全可以交托。所以我们才说信心的终点是什么？不是结果，而是什么？而是交托。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信心的终点不是结果，而是交托。你越交托，你就越厉害，你就越有力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他原来是什么？原来是软弱的。后来呢，他跟以利沙一起经历了这次大神迹大得胜。这个少年人他体现的是什么？我说我们在少年人身上要学一个也是很宝贵的功课，叫信而顺服的力量。这个少年人发现外面被人围了，他回来跟以利沙报信，以利沙说为他祷告，开他的眼睛等等，这一切的时候，这个少年人他的表现是什么？他的表现是完全顺服。阿们吧。他是完全顺服，这就叫信而顺服。这个少年人他在以利沙面前是完全顺服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成长得很快。我在这里也是想给弟兄姊妹去讲，我说我盼望大家也去明白这一点。生命成长的秘诀，生命得力的秘诀是在于信而顺。我们太多弟兄姊妹生命成长得很慢，是因为我们不愿顺服，我们太自作聪明，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我的规划很好，所以我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安排，我们总想表现说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要怎么搞，我要怎么搞，所以你就成长慢。但是你看到这个少年人，以利沙一为他祷告，你看到后来他还说话不说话，他一句话都不说了，以利沙让干啥我就干啥。其实我们之前讲过以利沙为什么这么出色，为什么以利亚带了那么多学生，最出色的是以利沙，以利沙就是顺服。阿们吧。他跟着以利亚，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差很远，我们说我是跟着基督的，我不是跟着你这个牧师的，对不对啊？对，对多少？对一半。上帝把一个牧师差来牧养你，你说我不是跟着这个牧师， 上帝拿了一个杯子说这是我给你的水，你说我不是用这个杯子喝水的，你就渴死了，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自作聪明啊。所以圣经里面讲说，那些从前引导你们的人，你们要顺服他，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结局。但是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自高自大，所以我们成长很慢。特别是老基督徒成长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加入这间教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我的心得，我的体会，我的想法，我怎么做我不想听牧师说的，我不想跟着这个教会往前走。对，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在经常在旷野打转，你生命成长不起来，对吧？圣经上面真的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去看，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四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上面讲的清楚不清楚？清楚。神阻挡什么人？
骄傲
的人。神赐恩给什么人？
谦
卑
的
人。所以我不是说要怎么样子，以我这么多年牧养的经验，我是很感慨的。我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时候觉得哎，这个弟兄姊妹灵命成长不错，正在成长，但是有些人马上就滑落下去，有些人是 N 年一直在一个地方打转，知识在增加，灵力一点都没增加，信仰一点都没提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节经文说的，神赐恩给什么人？
谦
卑
的
人。神阻挡什么人？骄傲的人。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说上帝推动的无人可以拦阻，阿们吧。当你谦卑的时候，上帝会赐恩给你，会推动你往前，生命成长，没人能够让你的生命不成长。但是上帝拦阻的无人能够推动，明白吗？上帝拦阻什么人？
骄
傲。所以你就明白，遇见一些骄傲的人，我再跟大家去讲，你们将来辅导别人，你们要学会这个功课。遇见骄傲的人，你不要用劲儿了，你不要用劲儿了。为什么不要用劲儿？因为你推不动他。因为谁在阻挡他？上帝在阻挡他。你想把他推动，你不是开玩笑吗？你以为你比上帝还有能力吗？所以我一见到有些弟兄姊妹骄傲的时候，你不用想，我不会在他身上花一分的力气，我会爱他，但是我不会花力气让他成长，他成长不了的，因为他太骄傲了，对吧？他见到谁都要批评一通，觉得谁都做错了，只有我是对的。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正在被上帝阻挡，所以你不用花力气。但是你看到有弟兄姊妹他很谦卑，就算他知识不够，就算他很多东西不了解，但是这个人是可以推着他往前走的。因为谁在推他？耶和华在推他。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上面上帝反复提醒我们说，你要谦卑，你要顺服。为什么？上帝是想让我们成长还是不想让我们成长？他想让你成长，他在告诉你这个道理啊，弟兄姊妹啊。所以每当我们骄傲自大的时候，我们就是决定我停下来不走。每当我谦卑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放心了，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只要你谦卑，只要你顺服，耶和华会负责推着你往前走，甚至他会推着你起飞，甚至会像哈巴谷书里面说的，说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明白，谦卑的人像这个少年人一样，在耶和华面前，在上帝给他的师父面前，存一个谦卑柔顺的心是何等有福，对吧？如果他不谦卑，他看不见这次异象，他看不见这次大得胜，对吧？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方面真的像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讲过，他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最重要的三件事，哪三件事情？谦卑，谦卑，再谦卑，就是这样。他说讲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骄傲，骄傲，就是这样。我看到不少弟兄姊妹真的是你没办法在他某些事情上去牧养他，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太骄傲，你一跟他说，他就马上开始反驳你说啊，这两个弟兄你不知道啊，这个事情不行的呀。其实有些东西明明可以，只是因为你骄傲，所以你不愿意顺服，所以你就被骄傲卡在那里。因为你骄傲的时候，耶和华站在你对面挡住你，你怎么动得了？当你谦卑的时候，耶和华在你背后推动你，你怎么可能不成长？阿们吧。所以这就是信而顺服，这就是谦卑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力量，我们今天在这讲，我说其实只是简单讲一点点。第一要什么？信心的看见。看什么？ 看耶和华，看上帝的作为，总要求主开我信心的眼睛，让我看见火车火马，让我看见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让我看见神国度的得胜，阿们吧。其次你要有信心的交托主啊，你的安排总是最好的，是不是？你越是交托你就越有力量。第三，你要什么？信而顺服。我不要再做一个骄傲的人了，魔鬼拦阻我不一定我能拦被拦阻掉，但是耶和华拦阻我，我是不可能前进的，对吧？但是耶和华推动我，也没有人能够使我停下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干什么？阻挡骄傲的人。你要明白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第三点，我们说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讲今日的火车火马。今日的火车火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是古代的先知以利沙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今天的世界，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讲今日的火车火马的时候，首先我盼望大家，第一个你还要去看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去看祷告。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我们在这里你要晓得，在以利沙这个故事里面，以利沙这个先知行了，我们说在旧约当中他应该是行神迹最多的一个先知。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也看到他祷告的次数非常多，而且他祷告非常厉害。我们看到他这个第一个祷告是为什么？为弟兄祷告。他为弟兄祷告的时候效果厉害不厉害？厉害。他一祷告完，这个信心软弱的弟兄信心的眼睛就打开了。所以当你遇见有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啊？为他信心的眼睛打开而祷告。你要多为弟兄姊妹的信心去祷告，明白吧？你不要仅仅为他说，哎呀，最近他们家经济收入比较低，我要为他多得一点钱来祷告，可不可以？可以，但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为弟兄的信心去祷告，阿们吧。然后以利沙在这一祷告的时候，少年人的眼睛就打开，看着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祷告厉害不厉害？厉害。我们为弟兄去祷告的时候，真的像圣经里面讲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什么？大有功效的。我们为软弱的弟兄去祷告的时候，我们软弱的弟兄就要脱离软弱成为刚强。我们为信心的眼睛没有打开的弟兄姊妹去祷告的时候，他的信心的眼睛就要被耶和华打开，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我盼望大家，你去看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我说祷告像什么？我说祷告像发射天国的炮弹。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在我们祷告当中，然后炸过去，哇，不得了啊，对吧？不得了啊，那个威力惊人的不得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炮车放在那要放炮，然后有一个很壮的人在那里放炮，和一个很瘦的人在那里放炮，打出去的炮弹威力怎么样？威力真的一样吗？喂，一个很壮的哇，一个很瘦的哇，瘦的像个小孩一样，威力一样不一样？一样。为什么他的能为什么威力一样？因为那个能力是在炮弹里，同意吧？你知道魔鬼经常欺骗基督徒就是这样欺骗，不行，你灵力不行。那天梁弟兄说了，有信心灵力才强，你灵力太弱，所以你的祷告是没用的，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基督徒，哪怕你前一刻刚刚信耶稣，你去祷告，你祷告的威力和那个信主三十年的威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祷告发射的炮弹是天国的炮弹，不是你的炮弹，阿们吧。你祷告的时候，那引出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是谁的能力啊？是至高上帝无穷的能力。所以为弟兄去祷告，为你自己去祷告，为你的家人去祷告。祷告是我们最强的能力，也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从之前我们开始守望台，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有守望台，但是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很认真的，然后经常上守望台，这些弟兄姊妹的灵力一定不弱的。但是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讲了，我们说你给自己先不要太高要求，你一个月上一次，要求高不高啊？不高。但是有些人真的别说一个月了，半年都没上过一次。弟兄姊妹啊，你怎么会那么多理由拦阻你祷告呢？谁在拦阻你？ 谁在拦阻你？是耶和华在拦阻你吗？说梁弟兄，你说对了，耶和华拦阻，因为你说了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呐、啊。所以上帝不让我祷告，是不是这样子啊？哇，这个曲解圣经吓死人呐、啊！是你自己的肉体，是魔鬼的诡计，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阿们吧！我要上去，我要去祷告，我要去发射天国的炮弹，不在乎我自己今天灵性高不高，能力强不强。今天读的经文领受多不多，只要我祷告把天国的炮弹打出去，我就可以预期奇妙的结果发生。阿们吧。我们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祷告没有一次是突然。阿们吧。我们每天晚上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去祷告，我们每天晚上为福音宣教去祷告，我们每天由我们为弟兄姊妹领受真理祷告，没有一个祷告是突然的。但是你去到那个炮前面发射炮弹，和别人帮你发射炮弹，你的感受经历和你灵命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啊，要为弟兄去祷告，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看的是什么？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下六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所以你注意哈，以利沙为弟兄祷告，这个是我们可以想到。你注意，以利沙为仇敌祷告，祷告什么？耶和华让他们眼目昏迷，然后呢真的昏迷了，他们真的昏迷了，这样就是迷糊了。然后以利沙后来还跟他们说话，说哎，这个地方不是你们要去的，我带你们去，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以利沙嘛。以利沙，我带你去找那个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的城里面，一个人俘虏了一支军队，一个人包围了一支军队，厉害不厉害？厉害。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我也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祷告是最有效的制敌手段。当你遇见仇敌，当你遇见恶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以利沙一祷告说求主让他们眼目昏迷，他们眼目真的就昏迷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软弱，我们这是我们人性里面天然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见罪恶的事情发生，我们很容易哀叹生气，但是这是不够的。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的其实是祷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哀叹，结果自己掉坑里去了，然后掉到坑里以后呢，然后看到有弟兄姊妹不哀叹在那里喜乐，我们还很生气，你觉得这个国家都成了这个样子了，你们还说要喜乐呢？哎呀，我觉得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人呐，对不对啊？不对，是你自己掉坑里了，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看见的比你看得更深，比你这个好抱怨的人看得更深。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掉坑里？因为什么？因为我可以祷告。祷告什么？我不单为义人祷告，我不单为基督的教会祷告，我还可以为恶人祷告。我为恶人祷告什么？效法以利沙。祷告什么？主啊，让他们的眼目昏迷，让他们做的恶事做不成，可不可以啊？有用没有用啊？是不是只是心理安慰啊？梁弟兄，你这样说，我觉得原来我就淤结在心里，今天你说了我可以不淤结了，我终于可以释放了，是不是仅仅是这样？不是，你每一个祷告都充满了天上的力量。弟兄姊妹啊，以利沙一祷告说让他们眼目昏迷，他们就眼目昏迷了。只要你在上帝的真理当中去祷告，仇敌就一定会眼目昏迷，他们想做的坏事就一定做不成。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大家讲一个见证。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讲那个，就是那个神学家，很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有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其实有一个人听奥古斯丁讲福音，讲福音，他那时候还没信主，他非常恨奥古斯丁，他想杀掉奥古斯丁。所以奥古斯丁这个人呢，又经常出去探访啊，去出去讲课啊，经常有路，有一条路他是经常在那里走的。然后那个人就在半路埋伏，说今天就要把奥古斯丁给杀了。结果呢，那天奥古斯丁走着走着呢，突然就圣灵感动他，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圣灵感动他，就让他岔了一条路走另外地方走。另外地方走了，他当然就没遇见这个人，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到后来这个人信主了，这个人才告诉奥古斯丁，他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要杀你，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在路边等你就等不着。你知道吗？ 因为这些义人总有更多的义人在为他们祷告，我们特别求主去封住狮子的口，求主使恶人的恶谋诡计不能得逞，这些祷告都是有用的。你为中国担心吗？你为世界担心吗？你看到一些败坏的事情正在发生吗？看见了以后怎么办？你要祷告啊，主啊，求你使这些恶人的眼目昏迷。有用没有用啊？非常有用，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恶人，你看见这个大恶人也好，小恶人也好，祷告去吧，阿们吧，你就会发现上帝使那些恶人的很多的坏事都做不成，而神的百姓却有很多的奇妙的事情要发生，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那最后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说从以利沙他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说祷告的勇士永不被困。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列王记下六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让大家去看这个的时候，你去看，祷告的勇士永远不会被困住。相反，一个祷告的勇士可以困住一支军队，一个祷告的勇士可以俘虏一支军队。我们有时候是听人讲笑话，对吧？我记得那时候看笑话，那人说什么几个人来打他了，然后他说这样子，我出去想个办法，我一个人要把那一群人都围困了。然后大家都当个笑话说，你一个人怎么围困一群人呢？你不可能的，我知道你是想逃跑，你哪里是去围困，对吧？但是以利沙做到了，他和他身边的少年人只是两个人，他们就把一支亚兰人的军队给围困了，然后把这支亚兰人的军队给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撒玛利亚的城里面，把他们给俘虏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做祷告的勇士就是这样的有能力的，一个福音勇士就能围困俘虏一支军队，一个祷告的勇士就能够让一支作恶的军队彻底崩溃。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守望台上面，我们不是仅仅为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去祷告，我们会为宣教去祷告，我们会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去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可以围困一支亚兰人的军队，就是这样子。你不要仅仅去发愁，你要知道上帝能使用我们。所以讲到这里，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见证。之前我看到我们一个姊妹传福音的见证，就是这个姊妹很喜欢传福音，她就在她朋友圈发，她说她有一次她出去办事的时候碰见她20年前的老同学，然后她的同学见到她就她没认出别人，别人认出她，她那同学就拉着她把她拉到她公司去了，还叫来业务员，你知道干什么吗？想给她介绍业务。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姊妹呢，我们这个姊妹反过来跟她去讲福音，结果带着她的同学和那业务员一起信了耶稣，是吧？你看到奇妙不奇妙？所以本来是说别，就是从仇敌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想拦这个给我们这个姊妹造成一些搅扰啊，或者拦阻她。没想到，不单没拦阻，她反而去结了两个福音果子，是吧？弟兄姊妹啊，你要相信这一点。任何一个福音的勇士，任何一个祷告的勇士，你要知道一点，你永远不会被困住。只要你祷告，被困住的一定是仇敌。如果你现在说我现在在困境当中，我相信有一点，你一定忘了祷告，你忘了打开信心的眼睛，你忘了看耶和华的火车火马，你忘了耶和华掌管万有，你不愿意交托。只要你愿意交托，信而顺服，按着上帝吩咐的去祷告，你就会发现你根本不被困住，而那些作恶的人却要被你的祷告困住。阿们吧。你一个人要包围，要俘虏一支仇敌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在以利沙的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子，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就是今天这个国家，今天这个社会的火车火马。我们这些祷告的人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让人能看见的光，我们这些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哪一天这个国家的基督徒没有了， 这个国家就是灭亡的时候，你明白吗？对不对？索多玛为什么会灭亡？因为上帝说那个城里面有没有50个异人，有没有30个异人，有没有10个异人，如果有10个异人，那个城我都不毁灭啊。结果索多玛有几个异人呢？只有3个异人，罗德和他2个女儿。所以上帝把那3个异人带走以后，就把索多玛给毁了。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把人接到天国去，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才是对这个国家最负责任的人。因为因着我们的传福音，这个国家才不会灭亡。因为这个世界罪大恶极，而上帝的审判之所以没有临到，是因为还有义人在这里祷告，而不是这个国家的人能生育，不是的，不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好，不是这个国家的军事能力强，而是因为有一群人是被耶和华的火车火马所保护的，这群人在这个国家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为那些鸡零狗碎的东西浪费你的生命。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祷告，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传福音，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上帝的仰望依靠宣扬，对这个世界，单单讲这个世界都是意义重大的事情。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就像以利沙一样。愿主使用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就是我们的以利沙，我们就是你身边的少年。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有软弱，常常看不清楚，但是主，你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求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有天使天君，有火车火马。求主你让我们不要只是看现象，以为仇敌比我们更强大，仇敌比我们更多，而是让我们真正看见异象，真正看见真相，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的信心的眼睛不断的打开，信心的交托不断的在你面前，信而顺服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流露的时候，主你就赐给我们极美的得胜。也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总是彼此带祷，也让我们为这个世界那些罪恶的止息，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不会徒然，我们每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都可以围困一支那些邪恶的大军。求主施恩怜悯，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